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课程了，对不起，我们先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都来学习做学生。主啊，因为有人称我们为老师，有人称我们为爸爸，有人称我们为妈妈，有人称为我们，我要称我们为牧师、牧者。主啊，实在我们都不配来称被受这些的称呼。主啊，所以我们愿意先来学习做你的学生。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学生，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好学生。所以你可以你要我们所教导其他人的、教导年轻人的，你可以托付在我们的手中。主啊，我们真是为着我们自己向你祷告，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者的舌头，好叫我们所教的也成为我们自己的益处。谢谢主，今天你再一次要与我们同在，再用圣灵来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是要再强调一下哈，就是说我之所以觉得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作业，因为就跟我们教小孩子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把那个被动的那个 mentality， 被动的那种心态呢，把它等于是借着一些的方式半强迫的让它化成主动。因为如果只是被动的在那里接受接受的话呢，他的脑筋永远都不会去想，好，他只是接受。那这个东西到底能存留多少，这我想已经讲了很多次，这是存的是很少的。但是你做过的东西、思想过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教过的东西，那些东西大部分都成为我们自己的。所以我很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做功课是一个重担，这是做功课是一个学习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想这个应该大家我想应该 不会否认吧。好，所以我很希望说大家要用很认真的态度，不管我们上什么课，我们要学习，要做功课。一个好的老师，他的功课出得好的话，他是训练我们的脑筋，训练我们的思想，训练我们的整个的吸收啊，这个就是一个好老师很重要的一个点。好的老师不仅是他教的好，他的 lecture 要讲的好，哎，他的作业要出的好啊。所以我希望说啊，弟兄姐妹从上这门课呢，不只是好像有一些的 information 啊，或是听了有一些很有道理的东西，哎，觉得不错不错。我希望说你们也从那个所学做的作业里面，你能够有很好的学习。好。对，那我现在先我们需要一个麦克风。好，我们就按着这个顺序呢，Lily 呀，他们大概都只能有两三分钟，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短，我请他们把他们的一些的学习、一些的 insight 啊、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今天呢先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服侍那个儿童主日学 Ladybug。那个我们班级有一些 program， 就是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讲的是，我们班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 program， 就是 quiet time。然后呢，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班会有这 quiet time。这 quiet time 是什么意思？quiet time 呢，就是说让小朋友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那我们训练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学会跟神有一个单独安静的相处。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跟神祷告，也可以有一颗安静的心，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态度。那为什么我们就是会想到有这样一个 quiet time， 是因为在那个去年，因为我儿子就是他已经 ready 了，所以进入 Ladybug 班级。那个时候呢，我也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进入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服事。那我自己接班以后呢，我也有一种感动，然后我也在神面前祷告。那我因为之前没有什么经验，想想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工作，我应该怎么来做。那我当时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感动，就是虽然我们班是 Ladybug 就很小，他是1岁到3岁的这些孩子，可能通常来说他们因为年龄小什么也不懂，然后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给他们就是吃好然后玩好，然后给他们有一些 特别注意他们安全就好了。那后来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动，就是虽然我们孩子这么小，其实就是因为小，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是一张白纸，所以的话呢，能不能在他们从一张白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给他们一些 information， 给他们一些习惯，让他们能够用他们的可以的方式能够训练他们认识神。那我就是有这种感动，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些小朋友他们也是可以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认识神的方式。那因为我当时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一直跟我讲，就是零到三岁很重要，就是小的时候他们就是也是对我要求很严格。他们因为中国人有句讲，就是三岁看八岁，八岁定终身嘛。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概念，就是小孩子虽然是张白纸，但是那段时间是非常黄金的。那我就是有种感动，所以我想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怎么样来就是有这个负担在我里面。那后来呢，我也感谢主，后来之后呢，我去了那个在姊妹的推荐下面，我去了那个萨尔托嘎的 BSF 学习。然后因为学习的时候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家长学习的时候把小孩子放在那个就是children care 的地方，然后他们那些那个老师也是 volunteer 的服侍，对我的印象很深，他们是怎么样用心来带孩子，而且他们的 program 设计的也是非常好。那我有一次的话是我们班 volunteer 在下面去服侍这些小朋友，然后我就在那个班级的时候，我就亲身的经历，他们是在两个多小时，他们的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凑，而且孩子怎么样是 training 他们的。那其中有一点就是给我很抓住我的心，就是他们有一个 quiet time。 什么叫 quiet time？ 他们就是到了一定时间，然后地上铺一个毯子，然后就把灯啊什么都关掉，然后让小朋友都坐在上面或者躺在上面。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从小学会凡是急躁的时候或者 anytime， 你就很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 whatever 你跟神要讲什么。那我觉得哎，这个好像还蛮好的，好像给我一种非常新鲜的这样一种概念。那后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动，以后呢我们就是我们班的时候有一次开 PTA 的时候，就是家长聚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提了出来。因为我想这个想法如果我有的话，不是经过大家同意的话，maybe 也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后来呢提出以后呢没有想到我们班的就是家长他们都觉得这个想法还不错，我们可以试着做做看。那之后的话呢，我们开完 PTA 以后，下个星期我们就正式的写入我们的那个 program 里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来说比较能够安静的时间，也就是他们在去十一点之前去外面玩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休息，就是在你的时间设计上面也要稍微花一点心思的。好，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我把 program 做好以后，家长都同意以后，我们就开始实施了。那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我正好回国了带我儿子，那就是在开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 make sure 到底做的怎么样。然后等我回来以后，第一个星期我就开始我就自己做老师，然后我就按照那个我们新的 schedule 做了一下。然后我感到非常 surprise 的是，我们那些小朋友都非常好，他们好像我们时间到了一放，他们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他们就很知道我们这个是在做什么。而且他们会有一个，因为我们铺了个毯子，就告诉他们这个是个 special 的 area， 然后你们就在这个安静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把灯关掉，然后就跟他们说闭上眼睛，你们要跟神亲近，就跟他们讲。然后我就觉得那天以后我就很 surprise， 我就真的是很感谢主。因为其实不是我自己在做，是我离开以后，我们这些家长都是很尽心的来把这个事情很认真的再做下去。
OK， 好，谢谢。好，谢谢。刚刚那个莉莉讲了一个重点，好，也大家要做的时候要平衡，就是说我们不是训练他们冥想或者 meditation， 好，在安静时间要教导，要引导他们怎么样去跟神说话，或者说你要怎么带领他们，这个是很重要。
我做的这个作业是回家把圣经里神关于婚姻和 purity， 就是圣洁的这个经文查出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神在讲到婚姻的时候，神造男造女，而且他设立婚姻。创世纪的1:27-28，我给大家念一下。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讲到婚姻的时候，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接下来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以弗所书六章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第二个点就是讲到婚姻是神圣的，不可侵犯这样一个关系。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再讲到性关系的圣洁的时候，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讲到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那个其实这个另外所以呢，这个这几节的圣经好，我不晓得如果是父母或者老师能不能很熟悉。所以如果年轻人问到你们有关婚姻的事情，我们能不能马上的把圣经翻出来，告诉他们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对婚姻他的教导是有哪一些，好不好？所以对我们这些做老师的人很重要。那今天我很谢谢那个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认真，我讲了以后他们回去就查圣经，然后把它列出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再请那个小妹。
婚姻现在这个时代要把这些事情都要推断嘛。那个神造人教室里讲的是 evolution， 是说神没有造。那第二个呢，神造男造女造婚姻，现在呢在美国这个潮流把这个也要推翻，就说婚姻是什么都可以，不一定是男和女哈。那我们在这个情形下怎么来教导孩子哈，我们带这个心去查圣经，但圣经里到底怎么说。那么第一个，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
麦克风对着嘴巴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 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那么我们再看这里面是说到借着所造之物哈，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理解，现在我看到就说神造男造女，这也是所造之物哈。这个应该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利末记二十节十三章， 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不知道那字是不是这么念，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所以这个同性恋呢 是一个罪，而且是神的愤怒是从天也降，像其他、是要有 judgment， 就是 有惩罚性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罪都一样呢？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说，因为我也是罪人，那他们也是罪人，那么没什么太大区别，大家都是罪人。但从圣经上看，这个罪到底是不是和其他的罪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是不是程度上有什么区别哈？那个谢谢林师母给我这些经节哈，那个林前六章十五节是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那么再接下去十八节到二十节哈，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行淫的罪哈，包括同性的在内，是在身子以内的，那很多其他罪是在身子以外，所以有区别哈。那我看那个圣经呢，我是看到说这个同性恋的罪哈，记载了几次具体的记载哈，都是在一个民族被毁灭之前，所以我觉得这个同性恋的罪呢，是一个造成一个民族毁灭性的一个罪。那么比如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哈，你们可以回到创世纪十九章去细细的读。那么我就不在这里念了。便雅悯支派那个他们后来也几乎被毁灭掉，也跟这个同性恋也有关系。在士师记十九章的二十章，我们现在谈这个事情呢，因为现在在美国这个同性恋是一个运动哈，而且是非常的强势。在这种情形下呢，而且马上就法案也要通过，那个学校里也可能会教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情形下，怎么来预备我们孩子征战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看到在这之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哈。不光是父母亲的，孩子们也要准备。我看到哈，我们对这个诗篇一百二十七章都很熟，你大概都听说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但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在那之后写的是什么呢。那之后写的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至于羞愧。那我这次才注意到，真是神给我们的产业，这孩子们哈，有一个功用，就是他们是用来对付仇敌的。通过反正最近这个法案的事情吧，我也去签字，我就真感受到这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背后哈。我们的孩子们也要准备来征战。那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点，就是说要知道孩子们的想法和一些问题哈。我在这里 list 了一些那个我听到了孩子们的问题。那我有些handout，你们要有兴趣的话，等会儿可以拿。比如说神是不是 fair， 是不是公平啊？因为这些同性恋人他们生来就这样嘛，生来就这样的，神怎么能去惩罚他们呢？那其他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的现在大学的孩子们哈，有很多朋友，他们觉得那个同性恋的人都很 nice， 就很好嘛。所以呢，那神是不是太这样说，在罗马书里是不是太 mean 了，说太残忍了。所以他那么昨天我另外一个我也是在美国生长的小孩，他那个拒绝那个签那个反对同性恋的那个教义，我就问他，他说那个他觉得教会不应该去参加那个正式哈，不应该去 legislate。那我觉得他们是从美国从小长大哈，受了那个政教分开的那些影响，所以里面有很多思潮。在这里面，我只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做教会里都应该，我们应该想一想，到底来怎么帮助孩子在这方面。
非常好，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大家能不能回答得出来？如果你的儿童主日学或者青少年的学生问你的话，或者你自己家的孩子，你能不能讲得出来？ 那我觉得我很希望鼓励哈，就是小妹你还能继续牵遍这个，既然有做了这么多准备，我除了那个哥林多前书六章的那几节经文是我给他一点建议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找出来的。我希望说大家你也能够自己去找，好不好？所以我不是很随便的说请问大家哪一段要不要找出这些经文来，这些都是我们要常做准备，对吧？我们要自己要常做准备，才不会说人家问到我们的时候，哇，我们这个哑口无言，什么都不知道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啊？我们自己也要在主面前好好思想。我们绝对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很 superior、一个定罪的一个态度，因为的确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到底神怎么说，这个是我所在乎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神的话、神的看法是我们的信仰。所以，那你要怎么样来表达这个信仰、做见证，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说我们一下子我们都在那里做法利赛人、定罪人，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赢得别人的。所以这些的态度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也许我们将来，我很希望说小曼可以也许把儿童主日学的家长们，也许大家一起有个 PTA， 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下，或青少年的父母，大家可以有准备，好不好？大家心里要有准备。我们请余弟兄，余弟兄可以吗？余弟兄先今天头痛哈，所以我想让他接下来那个我一直很希望说他能够来，那前几个礼拜他都在别的那个课室里面 support， 今天他，
所以你们不要紧张，我两个钟头内会讲完哈。那个我只是很简短的在讲，因为我在教会常常讲了哈。那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是远远远远超过了神家属灵长进的速度啊，也包括了我们个人长进的速度。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面对的这个挑战是远，特别在教养孩子上啊，特别是在教会的见证上，是远远远远超过从前的世代。那我想我们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而且仇敌在末后的世代一个很直接的攻击就是攻击家庭。家庭被破坏了，那基本上你来到神家聚会，你每一个人都是软趴趴的啊，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没有办法刚强哈。所以一方面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远远远远超过神家长进的速度，另外就是我们大人，不管是个人、父母亲、教会，对孩子的影响力好像已经赶不上这些网络啊对他们的影响力，这是很明显的事啊，非常明显的事。然后不光是孩子们，包括大人，那个属灵的胃口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他们就厌烦纯正的道。所以今天我们在教养孩子或是帮助孩子的事情上啊，如果我们还是跟古代的那种观念认为说啊，我只要严，我只要凶，我只要讲道理，那就可以把孩子带起来，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怎么活出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还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啊，也借着教会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跟世界上世人不一样的生活。那这个是最直接最明显的见证哈。我想刚刚忘了是谁已经提到了趁着孩子还小哈，可塑性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花功夫好好的趁着他们还小的时候栽培他们。那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孩子还很小还不懂事，等他大了再说，你这一等你就发现你将来很难搬他了。这个我父亲，我从小的时候就我父亲常常就跟我们讲一句话，因为他对我们很严，严到一个地步，这个他下班从前门进来，我三个哥哥都要躲起来不敢见他哈，因为我们是老幺，所以还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那么但是我哥哥们都怕他，怕得不得了。那他常常跟我们讲，他说一棵树长歪的时候，就要趁着他还是幼苗还是小树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摆正。他说你如果小的时候不板正，等到大了成为大树了，你根本就已经几乎不可能板正他。那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哈，但是今天的关键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孩子小的时候，趁着他可塑性最好的时候，我们就用正面的来带他，能够鼓励他，能够帮助他，能够让他认识神，让他敬畏神。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啊，他从小种在他里面的东西，将来有一天都会回来帮助他的。所以我就是希望再一次提醒大家，唤起大家的共识，就是我们今天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我们 所有该讲的道其实差不多都讲过了。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撒种。圣经上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多种的就多收。那我们去年母亲节也讲了，今年母亲节也讲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说对教会在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甚至整个教会的属灵教育有三件最重要的事，大家还记不记得？方宇，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上次讲的三个点很重要的哈，就是我们教育在教会的孩子教育跟青少年，嗯，对，第一个是建立跟神的关系啊，这是 number one number one number one 啊，他一定要建立起跟神的关系。我看过很多人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啊，或是中间有一个人走掉了，那就是让这个孩子就已经失去了父母亲可以继续在他身上有影响力的机会。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趁着他们还小的时候一定要建立起他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什么？建立与基督身体的关系哈，啊，让他这个要跟教会跟基督的身体啊，要让他要一旦一定他要有教会的观念，有团队的观念，决定不能够只是让他独善其身，啊，决定不让他只能够单独。你要知道，一个孩子当他单独，当他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很好，不需要跟其他青少年在一起，不需要放在教会的 context 底下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变得很容易骄傲，他会看不起别人，他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因为他父母亲就会说别人不行，我们才行，我们才对。好，只塑造自己家的孩子，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自私的行为，而且会带出很可能让孩子从小的观念就是觉得其他人都不好，我们比较好，那这是要很小心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大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你自己过生活过得好好的，你来到神家配搭侍奉的时候，你才发现不容易，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在乎，那么怎么样子配在一起能够活出一个 harmony 一个和谐的见证，那这个大家都需要舍己，大家都需要在主的话语上认真，要回到圣经上我们才可能哈。那么所以这是讲到身体，身体非常重要。第三个是什么？建立像基督的品格哈，就我们在他身上 build up Christ-like character 啊，要塑造他，要帮助他。那我很早以前我记得大概起码十年前呢，我曾经讲过我们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要给他几件很重要的事，我那时候是讲五件，但是我们后来变成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变成集中在这三件哈。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说他跟神的关系要培养他这个像主的性格要培养他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然后要帮助他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最后才是帮助他塑造独立谋生的能力这个我们那时候是讲了这五个。那么后来我们讲到教会的教育，在教会的 context 里面为了把它简化，所以我们讲的这三件事情。那我还是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把我们众人的力量加起来趁着孩子们还年轻。所以像刚刚大家讲的这些，那我自己上个礼拜听于师母的信息我也很感动哈，我可能下个主日我会再稍微再补充一点点再把它加强一点点哈，就是今天这个家庭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的一个范围里面，如果教会够强的话，这个家就会强，那么我们的孩子受到的保护也就多。所以我们决定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力量加起来大家为着神家祷告，而且不是为自己养孩子而已是为着神家养孩子因为他们的下一代实在需要强起来强起来他们才可能得胜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像这个我那天讲说在新来主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平衡，那你就发现我们当爸爸妈妈的哈这个很容易犯的一些毛病不知不觉都会犯，你们有没有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不小心踢到家具踢到桌子哈痛得哭了以后你去安抚他的时候就帮他打家具说都是家具不好，家具不乖哈，让你这么痛让我的宝贝痛，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没有，那你们算不错的我在我眼前都看过很多的哈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家具不乖宝宝乖宝宝乖， 我看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眼前不止五次，不同的地方，可能是外公外婆，可能是爸爸妈妈，这种是很容易父母亲就做这些事哈。那今天你要在这里讲说到底什么教导的方法是好，什么方法是不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什么叫合乎中道，你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来，照着圣经的话，照着圣经的给我们的智慧跟恩典来养育孩子。你天天在这里让他养成一个习惯，知道所有的错都是别人，他明明是他自己可能走路不小心，或是你可以帮助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桌子可能放在这边容易撞到，我们把它抬开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叫他去埋怨别人，叫他去这个把他的痛苦都是因为别人。你这个从小其实不知不觉，我说我们都在影响孩子，好，这是很明显的事情。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那另外那天我们也提到，到底爸爸妈妈该不该跟孩子说道歉，好，你们觉得该不该？该啊，是真的是该哈。父母亲真的是做的很严重错，冤枉他，误会他啊，或者在气头上管教说多了啊，以前有个爸爸就骂他的孩子说，神不喜欢胖的小孩，觉得这个小孩子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好好吃饭。到最后，这是2000年在圣地亚哥发生的，这个小孩子瘦到19磅死掉了。就是父母亲有时候那个话太强哈，在愤怒里面讲的话，那可能会出问题的。所以当你在血气里面，或是你误会了他，你伤害了他，或是用得太重，的确该跟他道歉。但是呢，我们也要小心，也要道歉的合乎中道，不要随随便便道歉。那天我们是有提到说，爸爸如果不道歉，妈妈去帮他道歉，你要原谅爸爸，爸爸可能心情不好，其实都要很小心，都是要量到适当的。如果是孩子错，他就是要错，爸爸管他就是该管他，你不需要去替爸爸道歉。那么怎么样子是合乎中道，我希望大家都多祷告，我也很高兴你们愿意参加这样子的聚会，能够一起学，一起同心啊，我们一起来成长，好不好？呀，我们神家需要你们。
谢谢余弟兄。
我是来分享一点具体的做法。圣经中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用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作为主日学老师，就是要求神的智慧来引领孩子到神的面前。那我这里分享一点具体的做法。那我是想到说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不同，学习领受的不同，那教学有一些偏重点。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常常是4岁以前是很好撒种的时候，耶稣也说要把孩子要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是因为他们心里单纯。那刚才莉莉姊妹讲到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带孩子来祷告，让他们经历可以和神有交流。那我在这里想讲的是说，这个时候更多的带领他们来敬拜，用音乐敬拜，选择多样和优美的诗歌，小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有的时候你注意到，其实在课间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那个孩子在哼着那个他刚刚学的歌。对，因为小孩子这个时候单纯，如果能够带到主的面前，他们这个时候圣灵进入心中，就会比较邪灵就不容易进入。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给他们讲以色列人的一些叛逆，或者是法律赛人的一些虚伪，他们常常就不能明白。那在孩子是学龄前之前呢，我们更多的来带领孩子从感官上来认识这个神，让他们认识到神的创造，他们敬畏这个创造的主。诗篇中也说，我刚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时候用孩子能明白的语言来讲故事，耶稣我们的主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常用比喻来让门徒明白。这本圣经是很丰富而且是活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把它讲得很枯燥，然后也讲死了。那这个我就想说，这是主日学老师特别要在这上面自己要明白而且要花功夫。 在这段时间里面，孩子常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有没有恐龙啊，有变形金刚啊。那我们要注意孩子的问题，不以为幼稚和干扰。当孩子开始在上学校，然后上学校的年龄，他们已经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容易感觉的是圣经只好像只是一门课，甚至觉得生活和圣经在脱节。这个时候我想主日学老师应该偏重说帮助孩子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来思考说圣经怎么说，耶稣会怎么做，来学习按照圣经来处理实际的问题。比如有学生呢在课堂上可能生气，然后下课可能就打人，或者是他们常常会说，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不公平，不公平。那老师的处理呢，其实孩子都看在眼里面。那我们那个老师要怎么样能够来带领孩子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时候也特别重要的是老师学习带领孩子来祷告，经历祷告的真实。那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黄云。好，他上来的时候我再念一下这个题目哈，这个作业。他说与两三位学员我说共同完成以下的作业哈，如何在逐日学有效的培养具有成熟圣经思维的下一代，是这个题目。
好，不太好意思，我把那个题目发给我们组员以后，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写上来。我看了一下，好像他们还都不在。那我就
他们都是逐日学的老师吗？
有的是，有的不是。
要做好老师，要先做好学生。
那我就讲一下，主要讲一下我自己的分享嘛，作为逐日学老师的分享。我觉得那个在逐日学里面，包括自己做那个父母教小孩，这是一个，就说是自己其实也是在一个课堂里面同样的被教育，比如说那个一方面是这个被教育是书面上的比如说我前年用的那个教材就讲得很深，然后把旧约的很多那个事迹串起来讲，他怎么在新约在耶稣被来的时候那些原来那些clue一个个被实现。所以我在觉得教他们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就学到很多东西啊。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我举一个例子，大概在几个月前吧，我开始就说是每次我上课之前呢，让他们小孩呢唱一首歌，这样呢比较容易那个引入那个上课的秩序。所以那次呢我选了那首歌呢是 Trust and Obey。 那首歌呢可能很多人也比较熟悉，那么
顺服，
对，信而顺服，那个也是个比较经典的儿童歌曲。那么就说歌也很长，然后我就一张张打印出来，我贴在那个 whiteboard 上面让他们看，然后就跟着唱。然后呢唱了几段以后呢，有一个小朋友就停下来，然后他就说举手说呢老师这个不对，他说那个次序错掉了应该是唱下面一段，不是唱这一段。然后我看了一下，因为我也不是很有把握，然后我说看上去也很顺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先这样唱吧。然后那么他就说还是不对然后呢他就停在那里这个时候就有别的小朋友也看着我。那我就说呢现在我们那个先这样唱，因为我看后面有比如说已经看到有几个男孩子开始打架了什么的，我说先把这个唱完。然后呢他们就大那小孩就跟着唱了，然后我就看了看那个小孩呢，他就一直坐在那里没有唱，他就一直看着那个歌词，他没有唱然后呢这件事情呢过去以后呢我不是特别平安那个回去以后呢我就自己呢就说是当然就去查一下到底是次序是怎么样子的，那我发现了他说的是对的然后呢在下一堂课呢我回去的时候呢我就把这首歌让大家再唱一遍。那这次呢我就说呢，我就跟大家说呢，上次呢我们呢这个歌呢唱的不对，那这个小朋友说的是对的，但是呢他那个没有跟我继续 argue 他那个就说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obeyed 我的命令，还是把这首歌就说是没有挑战我，或者说没有 challenge 我，还是把这首歌唱完的。你说我就说这个是个很好的 lesson， 是我们这个小朋友可以看到是怎么样 trust and obey 他的 teacher 但其实有句话我没有说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trust and obey 对对神的话的 trust and obey。
阿们，很好，谢谢海英。我如果我们还有在下一期的课的话，可能我就找你们各班的学生来我们来大家可以 interview 一下他们有没有具有圣经的这个成熟圣经的思维， 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更明白，就说哎，因为我们可以验收一下，因为我们的教学的效果是要跟我们学习的效果来衡量的，这样。
好，我一共准备了三段，然后刚才第一段是被余弟兄已经讲了，然后第二段是被那个荒姨讲了，所以我就讲第三段。就是我们主学老师虽然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孩子们对老师有一种自然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过对父母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我们当老师的还是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来影响和教导教会的孩子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亲身经历了神在孩子身上奇妙的工作，亲眼目睹了神那改变人心的大能，这些就发生在我教的班上的一个孩子身上。就是我们教会每一个儿童主日学的班级中都有几个比较调皮不太听话的孩子，然后让老师们很头痛。我也一样，在一年多以前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领教了一个孩子的tough， 然后就第一节课他就随便下座位跑来跑去，然后随时大声说话喊叫，然后并且扔东西来打我和其他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就被吓住了，然后后来还是我的 helper 把他带到外面去单独的教育。这样的情形以后经常发生，结果这个孩子很少可以在课堂上学到东西，常常被带走单独教育。就随着当老师次数的增加，我开始和班上的孩子们建立感情，心里对他们的爱也逐渐增加，所以有时候想起这个孩子心里就很痛心。然后从那时起，我开始每次上课前除了为全班祷告还单独为这个孩子祷告，并且在上课前的一周中也有几次在家里为他祷告。就刚开始的时候信心很小，觉得他可能不会改变，可是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就他让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如果在每节课开始的几分钟我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就是简单的与课程有关的问题来让这个孩子回答，然后他就会比较乖一些，愿意坐在座位上继续听课。所以我发现他在外表的冷漠不 care 底下，他心里是很上进的，渴望被人来接受。之后我也改变自己的方式，不到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把他带出教室，当他开始要捣乱的时候我就会非常非常耐心地过去问他一些问题，并且给他提示让他可以回答上来。奇妙的是这个孩子也开始改变，把他格外旺盛的精力从捣乱转到回答问题，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上面。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这个孩子完全改变了，他非常的听话配合，并且他的圣经知识也突飞猛进。我去问他的父母才知道在每节课以前他们会在家带着他预查，所以上课时他积极回答问题，包括很难的问题。现在他已经成为班上学习最好的孩子之一，是一个 team 的 leader， 也是回答问题最多的学生。所以我觉得家长对孩子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最近有一次我们在班上做手工，然后他与另外一个孩子在抢那个剪刀，就是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一个意外，就是不是他要故意捣乱。然后当时我的 helper 就让他向另外一个孩子道歉，然后我看得出来他很不情愿，可是还是说了 sorry， 然后并且继续把手里的 project 做好，并且他还是第一个完成的。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孩子从很不听话变成完全的顺服听话，这实在是神的大能。这个孩子的成长和转变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增加了我对神的信心，并且让我来反省自己对孩子的心态和教学方式，鼓励我对孩子更加有耐心，用一个小牧人的心来爱我们的孩子，为他们祷告，等候神在他们身上做工。
阿们，谢谢啊。那么这三位老师好，三位组长都 present 得很好，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听到了以后，你放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啊？可以吧？好，对，真的是很好，他们又有理论的基础，又有实际的经验，他们还有爱心啊，然后愿意花功夫为他们祷告啊。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得着这样子的老师来教他们，真的是我们的祝福。那我记得今天余弟兄在信息里面讲了一句话很好，虽然这个世界的王花在他们的时间跟他们这个 hang out 的时间太远远超过我们在教会或在家里的时间，可是呢这个 internet 里面没有，网络里面没有 没有爱啊。他一说这句话，他只讲一次，然后赶快把它写下来。这网络里面没有爱，所以我们怎么爱孩子，孩子是知道的。那今天还有另外一组，第七组呢，因为今天才知道，所以我想时间不够，让他可能也下礼拜我们再请千平来 present 哈。那我想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都要受到激励，也受到提醒，就是其实孩子是活的，我们要用活的方式，要靠着里面的圣灵来教他们，他们都是能够被改变的。如果今天圣灵，神借着圣灵呢有大能可以改变我这个人，你要相信神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孩子啊。但是呢，他需要遇见主，他需要遇见主。那我们就是一个引路人，好，那你要怎么样做一个引路人？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是需要啊，神给我们很多的智慧，给我们很多的忍耐啊。我想刚刚讲到说，做老师，我想我们如果大家都是做过老师的，可能都有同感。我记得我以前做过很多年儿童主日学老师，可能做主日学老师的时间可能现在不敢讲了哈，我好多年前我都说总比我带诗歌的时间多多了，这是服事的时间长多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做主日学老师，那好几次都被小孩子气哭了。那不要说我这个软弱的女人妈妈哈，大姐姐阿姨会容易被这些孩子气哭，不晓得怎么办。而且我大部分都教大班的啊，我虽然也教小班的，但是教儿童唱诗歌啊敬拜，但是我后来大部分我都教大班，因为都比较 tough 一点哈。然后有时候语言啊什么各方面圣经要教多一点，所以我常常被排的呢差不多都是教大班。那大班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好教啊，那我就常常好几次都被气哭，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哈。那可是呢，不要说是我啦，我们有几个同事就是弟兄，哎呀，这个都气哭，怎么哭呢？教书教到一半被小孩子气哭了，他想了所有的方法，那小孩子就是不听啊。他教的，他心里在家里计划的、祷告的，到了课堂上，这个都不能够施展出来，非常的沮丧啊。所以他不好意思在小孩子面前哭啊，他就到门口、到门外，他说：“你们等一下，他把门关起来，走到门口，在门口哭，哭了以后他再进去，再教小孩子。”你看。就是说真的是，我说今天是不是你要 care enough, love enough, 你才会愿意来教小孩子。所以我们在第一堂讲到那几个教学的定律里面有一个心的定律，学习是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所以孩子们他是从我们的心来学习的。也许他当时你没有看到他的果效，可是将来你会在主面前你会收到这个果效啊。所以流泪撒种呢，也将来也是要欢呼收割。也许不在眼前的时候，将来的时候，神要赞许我们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我们为这个都是为了神做的啊。那今天没有什么时间让大家可以问问题了，对不起。那我想不要耽误大家吃饭，因为等一下还有这个有他们还有青少年还有欢迎这个 Titus 跟 Timothy 的这个一个聚餐哈。那我想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可以下个礼拜提出来。下个礼拜是我们最后一堂课，是我们整个的课程的最后一堂课。神啊，我们为着你在神家预备这么多宝贝的器皿，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下一代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是为着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哦，真是能够得着这样子的祝福，我们心里面真是觉得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孩子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在神家里面成长。我们也求你祝福所有在儿童、在青少年教育上面尽心劳力的农夫啊，在那里栽种的，在那里浇灌的，主，我们求你都来大大的祝福他们，然后把你的力量、把你的恩典、把你的智慧多多的赏赐给这些做老师的。主啊，真的是让他们的教学就是他们来牧养你的小羊，把这些的羊哦都照着你的方式，让他们好好的健康的成长，将来能够在神家做栋梁，做有用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 主，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等一下青少年有这样子的一个欢迎的仪式，让我们真是下一代一代接着一代，我们看见他们在神家里面越来越成熟。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